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官方传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屈玉在2022年2月21日在北京新桥饭店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的时候被警方带走调查。该名日本外交官亦都被带走的几个钟头之后被释放。日本政府对于这件事表达了抗议，中国政府则回应这名外交官从事了和他工作不一致的活动。2023年3月23日，董屈玉家人被告知他将会面临间谍罪的起诉。一直选择沉默的家人近日决定公开这件事。董屈玉一年多来不被允许同家人见面，只是同律师见过一次面。61岁的董屈玉原籍辽宁抚顺，198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加入光明日报。1989年董屈玉因为参加了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之后再回到光明日报。他曾经为历史杂志炎黄春秋撰文，仲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过评论。2006年董屈玉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黎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一年。他仲曾在日本庆应二塾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成立于1908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在4月24日发表一篇关于这件事的声明。声明说，通过他的工作，董屈玉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亦都令到中国了解美国和日本的生活。董屈玉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记者，对他的打压有损于外界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控诉，释放董屈玉。董屈玉经常撰写自由主义倾向的评论文章，多年来经常保持与外国传媒以及外交人员的紧密联系，现居美国，曾任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说，董屈玉在六四之后回到单位之后，就很稳健地去做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写作，或者利用版面发表一些带有普世价值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文章。光明日报有时候能够发表一些东西，能够讲一些公道的说话，促进社会开明开放，就是跟这样一些人在光明日报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来自全球各国超过60名学者、记者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一份公开信，要求公正对待董屈玉。签署者包括了披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包勃伍德沃德，曾经担任过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博明，70年代就前往中国学习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等人。公开信说，正如全世界所有的记者一样，董屈玉经常和其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见面，这个其中也包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我们的见面计划经常是在微信上商定的，也都一直都是公开，见面地点都是公开的场合。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是董屈玉在国外学习时候的同学，譬如2007年到哈佛黎曼学者。我们非常欣赏董屈玉开放幽默的性格，对世界问题的洞察力，他好学而且客观，是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化史者。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证明董屈玉具有高度的学术道德和水准，我们就彼此国家以及世界形势进行过坦诚公开的交流。这种交流是正常的民间外交一部分，亦都是一直以来为中国政府所支持的。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董屈玉可能面对的严厉处罚，和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的联系不应该成为构成间谍罪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哪一个愿意来中国和中国的记者、学者以及外交人员见面呢？ 公開信簽署者之一夏偉對美國之音話：過去《光明日報》總括嚟講，仲係稍微更自由一啲嘅，尺度稍微開放一啲。但係呢一種相對嘅開放，最近基本都冇埋啦。習近平統治嘅最大特色之一就係傳媒發表不同意見嘅空間，幾乎已經被壓縮到去零。董屈辱喺《光明日報》經常撰寫關於經濟事務嘅評論。文章往往顯露佢嘅改革同埋自由主義嘅思想傾向。2012年，董屈辱喺給予歷史雜誌《炎黃春秋》撰寫嘅文章《共和為何成為歷史大勢》中，表達咗中國需要建立憲政嘅主張。佢喺文中話：喺憲政民主制度所能夠提供嘅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諸多嘅價值中，自由無疑係最重要的價值。希特拉、德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失敗宿命，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在於它壓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設計。2012年7月，董屈辱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寫一篇題為《我要送兒子去美國讀大學》的文章。董屈辱在文中引用了《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觀察，越來越多的外國移民選擇去美國接受教育，美國依然是吸引全世界人才最大的磁石。董屈辱本人正是眾多送子女去美國讀書的家長之一，他的兒子所在的精英中學北京四中，有四分之一的學生都希望高中畢業之後放棄中國大學，直接前赴美國去讀大學。吳作來表示，中國國內官方傳媒上偶然能夠看到一些不同的聲音，是因為有董屈辱這樣的人仍然在努力。儘管中宣部有他那一套極左的思維，或者左派慣用的那一套語言表達，但是寫作權和發表權在於一線的編輯。有董先生這樣的人存在，就有一些亮度，有一些開明度，或者是跟普世價值接軌的嘢，就會多翻一啲。並不是上面要放乜嘢風，上層開明啊，不是咁樣噶，係底層一線嘅編輯同埋主任，佢哋嘅呢一個代表同立場去決定噶。佢話一線嘅策劃編輯、主任記者、主任編輯，佢哋有一定空間，呢度一定嘅空間就可以寫出一啲符合社會進步嘅文章，或者代表民主的聲音，呼籲改革，呼籲開放，或者是反對極端左翼的嘢。所以當時胡溫十年，甚至到現在都還在博弈，很多人在堅守，他們不像公知啊、大 V 啊，在自媒體引起高度關注，他們是在默默做很多的事情。夏偉這樣評價中國各種思潮的對撞的，我認為中國各種力量的博弈一直存在，這種專制的列寧主義的傳統和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渴求民主開放的社會力量一直都是在博弈中。當一方的力量升到極致，譬如現在習近平時代，我們所看到的現狀並不代表另一方就完全喪失活力，我們只是看不到、聽不到而已。但是最終我們還是會看到的，因為這股力量在中國始終是存在的。董屈辱的家人在發表聲明中說，董屈辱既不是間諜，亦都從未做過外國特工，他和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學者、記者以及外交人員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去二十多年前，是公開、光明正大的，是中國多年來一直鼓勵的正常知識和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吳作來完全不認為董屈辱有任何間諜的行為，他說董先生作為一個傳媒人，而且是評論者，不可能接觸到深層的秘密，只是交流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這樣的東西，他們可以上綱上線，他們吃很多飯的地方都有監聽設備或者是電話監聽，他可以通過你交流的這些內容就將你定性為泄露國家機密。吳作來對美國之音說，在國內經常接受採訪或者經常與外國人接觸的，尤其是體制內的人，非常容易被釘上。一旦一些國家級的傳媒人被中共釘上的時候，他就會長期地釘住你， 長期釘的話，他就已經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他們要出成果。他如果能夠在這個領域做這件案件，對所有的傳媒人或者是與外國人打交道的這些人起到一個震攝作用，他就達到目的了。這些所謂的反諜的一些專業人員、特工們，他們要出成果，他就 去污蔑這些人，需要一個成果，需要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來達到目的。譬如這個人他們已經跟了成五年了，五年還收不到網，他就沒有成績了，這個是他們的工作性質決定的。以前我們看到的工資大 V， 該拉的都拉進去，該威脅的都威脅了。下位認為董屈辱的行為僅僅是普通交流，政府在這裡指控董屈辱這種人的罪行的時候，往往都是很隨意的，不理這個罪名是什麼，反革命又好，右派又好，黑五類也都好，他們的指控往往完全跟這個所謂的罪行是沒有關係的。他們真正要指控的是某個人不單止有自己異於官方正統的想法，還敢在公開場合去說，在中國沒有傳媒敢於表達這樣的想法，所以他們只能夠將這樣的想法對外國傳媒說。所以向外國傳媒發表自己對國內事務的看法，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罪行，因為這樣做很丟面的，而且對黨來說是某種程度的背叛，或者至少是違反他們的規矩。董屈辱的家人在聲明中說，目前尚不清楚具體的審判時間，根據中國目前的刑法，如果以間諜罪來定罪，情節較輕的可以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危害國家安全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無期徒刑。4月24日，反間諜法修訂草案提請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三審。根據中國官方新聞報導，草案三審稿進一步完善了關於網絡間諜的規定，明確網絡間諜的行為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法治華盛頓的報導。